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也就是嘉义县的中埔乡了。说到中埔乡呢，对于我们的前瞻提升道路品质的部分呢，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注意以及帮助呢？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嘉义县我们的中埔乡公所黄仁吉主秘哦。我们先让主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嘿，我是黄仁吉。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秘好好的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嘉义县的中埔乡哦，它的地点是位于在哪里呢？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熟悉，不过我知道哦，如果呢对我们的这个 You Live Show 很清楚的朋友就知道，中埔啊，好像就是在那个西拉雅的辖内，它就是在嘉义的最边边，到底是哪一边？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是，
嗯，
我们中埔乡哈、位于国道三号中埔交流道下来，就是台十八，就是要到阿里山最主要的一个门户啦。
马上一定要必经的啦，对不对？
是。
而且呢，那边很多重机最喜欢去的啦。
哦，那是台山县的阿婆湾这边、啊，
对不对？也是在那边嘛，对不对？
是。
而且呢，之前我们还有让大家可以休憩的地方，温泉，对不对？
我们有嘉义县唯一的温泉——中龙温泉。
这个、
那个温泉的泉质非常好，
对吧？
是。
哇，所以我们也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中埔乡，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中埔它离我们这个嘉义市很近，
嗯，
那平原丘陵都有。
嗯，
那是而且是到阿里山游玩必经的道路嘛，哈、哦。
嗯，
那我们这边农特产品也是非常多样，
譬如、
有全国唯一的黄金板栗
啊，黄金板栗是在中埔哦，
是全台湾只有我们这边有种植
哦。哎、欸，这个我第一次知道哎、欸。哎呀，我们又训掉了，还有呢？
哦，像黑木耳、
黑木耳也是
中埔的产量。
也是最大就对了，
几乎是台湾70%的产量都在我们中埔。
哎呀，我们那边有好好的去造访一下哈，这样是不行的。然后原来我们那个黑木耳，现在大家都这个以环保养生啊为一个基础哦。原来黑木耳的70%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埔，对吧？
是是。
嗯，是哇，所以你看哦，这个宝啊，有两宝。我们除了这两宝之外啊，其实还有包含了哦。其实中埔也是一个人口数，大概有多少的人？
大概40,000多个人口数。
哎，那也不少哎。对啊，
离嘉义市近，而且生活机能又好，所以我们这边事实上在居住的比涉及的人口还多。
哎，对啊，40,000多哎，等于是他老年人占得多吗？
嗯，比例也是相对高，
也是高，
是
哦，是，所以啊，来到我们的中埔乡呢，哇，这里两个呢是一定必吃的哦，必买的之外啊，当然呢，哎，这个如果说一般来讲观光旅游的话呢，中埔乡它有哪一些景点也值得必看必拍的呢？
我们这边大概有两个比较有名的休闲农场，像绿牧场、独角仙农场。
这
些在全国或我们嘉义这边算是知名度都蛮高的。
嗯，是，而且呢可以让大家出游的同时哦，有个安全的道路。我们常在讲哦，要好的观光再造观光，这个所谓的道路也很重要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到了中央前瞻提升道路品质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中埔乡来讲，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我们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好，其实道路品质与民众的生活齁、是息息相关的。
嗯，
那像我们在地方这样子齁、尤其是像我们中埔财政能力较差的一些基层乡镇啊，那常常会受限于财政拮据困难。
嗯，
所以在我们管辖的道路的维护工作上，
嗯，
很难有充足的经常性的预算齁、
嗯，
得以来按一般的规范 落实道路的维护。
是。
那像我以我们中埔乡为例哈，常常为民众陈情抱怨说道路铺面改善的需求。
嗯，是，而且你们有4万多人呢，
是，
对不对？
但是在有限的预算经费下，哦，一直以来哦，我们公所大概仅能以零星修补的方式哈，还需选择路况较差哦，或者是说具危险性的局部区段哈，
嗯，
来进行优先的处理的哈，
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乡间村里联络道路，
嗯，
总是会看到说啊，到处一块一块的修补痕迹，
黑黑的补过了，对不对？
对，那相对的，嗯，道路通行品质自然是相对的会比较不理想。
嗯，是。不过你们也有在得知在中央营建署这边有推这个前瞻基础建设，在所谓的提案的部分，对不对？
是。那很难得这次营建署哈，他有推出一个前瞻基础建设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哈，那是属于竞争型的提案了哈。
嗯。
那我们公所哈，我们来审视我们检讨需要整体改善的市区道路，
嗯，
或者是联络道路哈，
嗯，
所以我们有提案争取到这个营建署的补助经费来执行，嗯。
哦，是哦，有嘛，对不对？
有，哎，
已经
那我们是106年度起哈，
哦，是
公所，我们大概就是第一阶、第三阶、第四阶、第五阶段的提案哈，
嗯，
我们总共获得营建署的审查核定哈，
嗯。
有中埔乡道路市区品质以及人行空间改善工程，
是，
那还有中埔乡提升既有市区道路品质工程，
嗯，
还有中埔乡提升市区道路复合路及和美路品质及改善工程，
嗯，
那最近也有社口龙兴等村内聚落间的村里联络道路的改善工程，
嗯，
还有裕民金南复收等等，哦，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提到，就是说争取到的经费计划这样子。
嗯，是，请教一下主秘，您刚才讲到106年就有核定1345的一个阶段，因为这我们是属于竞争型的哦。
是。
那么在改善的部分呢，是不是已经有完工的，或者是还是在施工的，什么时候完成的？
刚才讲那些都大概都已经是有执行完的。
哦，已经执行完毕了，
对，那
都看得到的。
大概还有2个还在执行了哈。
哦，是。
那像中埔这些新化部，
嗯，
等村内聚落间的联络道路改善工程，
嗯，
我，哦，这边大概是在进行当中，
在进行，
哎，
哇，几个道路来讲哦，这个对民众应该都有感吧，已经做好
了。其实借由完整的经费哈，哦，
嗯，
用全路段的方式哦，这品质下去整体性的改善哈，哦，
嗯，
那我们也是搭配专案计划，协调管线单位，
嗯，
配合减少道路的人孔。手孔盖的数量，
嗯，
那提高道路行车的舒适度，
嗯，
以及安全的交通环境，
嗯，
那而且哈，哦，这样可以串联整个道路系统网络哈，哦，
嗯，
那提升社区的整个总体营造哈，哦，这个具体成效非常良好。
所以啊，这个来讲哦，对于我们这些乡民来讲，还有外地来这个旅游或者是洽公的朋友，对这个计划，他们应该都看到了嘛，对不对？因为有几条都好了，这个反应是什么？
我们中埔乡哈，哦，配合这个前瞻基础建设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既有执行2件哈，
嗯，
就是说包含人行环境空间之市区道路改善工程，
嗯，
那另外还有6件，就是说不含人行，人行道路之铺面改善工程，
嗯，
那总共就是8件，
嗯。
那因为配合整体需求，那我们来检讨改善无障碍的人行道空间，
嗯，
还有道路铺面平整以及完整的这个标线标志系统的设置哈。那落实道路品质的提升，那乡亲哈民众切身有感了哈，大概都是持正面的哈，有多有好评这样子。
没错，因为呢，在还没改变之前啊，我们都要开很多的公听会哦，让乡民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了。因为当你要执行的时候哈，会遇到比如说他出入不方便啊，对不对？
是，
或者是说你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啊，差息啊。好，哦，这个是生活改变。可是借由刚刚主秘讲，这个改变了以后，我们可能在人行道的空间就大啦， 对不对？
是。
譬如说刚刚您有讲到了，我可能在这个所谓无障碍空间的部分我也做了。好，因为老人家多的话基本上会用到的就是身障团体的轮椅或老人家这个助行器甚至小朋友的婴儿车嘛，对不对？
是。
那当然这几条就会发现这个民众有的真的做得还不错有这样的一个改善不过这样的一个改善中要请教一下这个主秘，像一般有一些乡镇它那个地下缆线它可能有有线电电视等等，那个爬满了整个的一个这个天上到处飞现在在我们中埔看得到吗？
我们是尽量把这些管线单位能整合的，我们都会尽量整合。那整个除了改善这个整个道路的视觉效果之外，那也希望能把这个人行空间或道路的空间把它重新整合。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我们拿到我们都会朝这方向来执行。
是。那么未来呢，其实全球都是一样，高龄化的社会来临，有很多的想法跟政策都会去推动，对我们将来我们也会面临到。所以在推动所谓的通行无碍人行环境中呢，对于我们中埔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前瞻道路品质来去做一个搭配，以及来做一个执行的部分。
是的。高龄者的行动较为不便，那无障碍的公共人行环境空间才能亲善高龄者或者行动不便者的使用需求嘛。那为了协助高龄者长者他们能够走出家门融入社区，或者说参与社区活动，那我们是建议考量以社区活动中心或社区造福据点周边的市区道路应该优先纳入前瞻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来补助。而且鉴于现今多处社区因住户停车空间不足，那往往会造成道路占用停车的问题嘛所以这个问题不容易来规范管理。那所以我们就这个社区路外停车场，那我们是建议说是不是能更为弹性的纳入整体规划配套措施，那适时的给予补助检讨，那这样可以利于落实人行环境空间之管理，也可以达到友善行动不便的长者，那来推动这个通行无障碍的人行环境，我们这个目标才能看能不能来达成这样。
是，你们会有所谓的类似像我们丁阿卡来让这个民众做生意就有点类似在台北来讲现在比较全部收编起来了，在我们的中埔乡看得到吗？
因为我们毕竟是比较乡村型的一个乡镇
是，
我们还是会看到，但是像这种传统会慢慢就减少
就对了慢慢去做一个这个调整跟改善嘛，对不
对？是。
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劝吗？
我们会朝这个方面来努力啊。
是，尤其是刚刚这个主秘讲因为我们要协助我们自己未来也会面临到嘛，对不对？
对。
走出去不管是走到社区走到公园或者是他整个这个走路的动线跟这个周边真的宽度啦，然后呢包含了大家可能也会发现那耗资系统有时候因为真的长者比较多的时候他的时间就不能那么短，对吧？
对，
中间一定要有一个缓冲，
要适时的把那个时间什么都延长，因为这可能以后老龄社会这个部分我们都要考量进去，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算。老人这个平均多，那这个小朋友的部分呢，学龄的孩子呢？
我们这边大概乡长有一个就我们有一个自治条例，就是说鼓励乡亲多生育啦，所以我们有编这就是一些补助款，鼓励他们多生一些小孩子。那相对的，这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效，就是说我们年轻的也是会慢慢增加这样生育。
小朋友的
幼儿他会增加这样子。
那在学龄方面的学龄孩童他们的这个就学道路的部分通学的部分，
通学廊道在改善其实营建署或者其他单位好几年前就一直有
在做
了那时候我们大概都很 有很积极去争取的哈，大家就配合学校、同学让到了改善，大概都有在做。
现在有几个在学校的部分已经有做好的部分吗？
我们三和地区和睦国小那边大都有
嘛，对不对？
是
整个一个不管是接送小孩的地区嘛，或者是走在人行道的部分都有做很多的改善。
对对对，
是，所以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中埔乡，下次当你造访的时候不一样，或者是你很久以前去，或者是你很喜欢这个地方，可能在去的时候呢就有点不一样的改变，在景观上面，在这个人情上面，在很多的方面呢都有发现不一样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嘉义县中埔乡的黄仁吉主秘，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主秘哦，
谢谢。
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悠悠宝贝啊，
啦啦啦啦啦，请你告诉我，啦啦啦啦啦，想什么什么话你都可以说，啦啦啦啦啦，请你告诉我，女朋友也该是朋友，最好的朋友都告诉我，蜂蜜爱上芥末，有不同的过去却有契合，中有我，所以别选骆驼，反出同一句话想躲过说。
悠悠宝贝啊，
来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北区工程处。 桃园市客运园区到机场联络道路，也就是大园区环区北路到环区东路这个路口到老西街，新辟工程施工进展非常的顺利，也预计呢在110年的8月可以完工。那么连接客运园区跟航空城，带动整个大园地区的蓬勃发展，也是为了加强桃园市大园区客运园区到航空城的一个连接，完善的大桃园地区整个外园路网，以及带动客运园区的一个蓬勃发展。桃园市政府呢105年提报了内政部营建署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也办理西起自桃园航空货运暨客运园区，包含了大园南港地区都市计划范围边界，包含了环区北路以及环区东路这个路口，跨过整个双溪口跟西和平的一个支线之后，沿着大园都市计划范围边界到跨越老街西。那么工程设计兼具节能减碳，包含了循环的一个经济以及人本道路的一个理念。本新辟道路的工程总共长有2474公尺，计划道路宽度呢是30公尺，包含了四座的桥梁，总共有207公尺，最长的为老街西桥梁，搭配了整个相关的灌水跟排水景观照明跟缆线的管路埋设工程之外，工程规划设计配合整个节能减碳跟循环的一个经济政策，包含了采用 LED 的路灯、透水铺面的砖头等等。另外呢，道路异彩人本道路设计配置，包含了人行道、中央分隔岛以及道路两侧的景观植栽绿化带，那么包含营造整个让大家可以有非常安全舒适的人行环境，采用最有利标评选专业的优质厂商。那么这个工程呢，是由内政部营建署委托公共顾问公司，也就是公共工程顾问公司来办理所谓的规划设计，在107年的5月24号完成设计之后，采购预算是 5.7 亿元。那么最有利标评选专业的优胜厂商决标是宇达营造股份有限公司，决标金额是 5.6 亿元，在107年的10月25号开工，到108年的12月底进度可以达到 30%。 目前的施工预计已经做到了所谓的力量吊装，包含了挡土墙、路工等一些工项，预定会是在110年的8月完工。那么渴望可以解决就是在国道2号的大园交流道尖峰时段的交通整个拥塞的问题。那这个工程完工之后，就会变成桃园航空货运及客运园区的连外运输道路，也可以解决国道二号的大园交流道上下班的一个尖峰时段还有一些交通的拥塞问题。那么也还可以建立完整的大园区生活圈道路的交通网，可以塑造优美的都市景观来提供哦。接下来带大家来到了国民住宅署了。内政部营建署108年度办理的整合住宅补贴资源实施方案呢，提供给我们的租金补贴、自购住宅的贷款利息补贴，还有修缮住宅的贷款利息补贴，这整个计划户数呢达到71963户。另外还要办理协助单身青年以及鼓励婚育租金的补贴示范方案，那么也提供整个租金的一个补贴24000户，全年度的一个住宅补贴计划总户呢是95963户。租金补贴呢可以增加协助单身青年鼓励婚育户数，来协助单身青年跟婚育家庭减轻他们的居住负担，那么也营造了有利生育养育的一个环境。108年度办理的协助单身青年跟鼓励婚育租金补贴示范方案呢，也提供了全国的单身青年新婚育儿家庭租金的补贴，这个案总申请户是19674户，申请户数呢未达到计划户数的24000户，但是符合补贴条件之申请户可以获得补贴。 108年度首次开放线上申请，内政部营建署也特别表示，住宅补贴往年呢仅限于临柜跟邮寄方式申请，那么108年度首次是开放线上申请途径，来让申请人哦来做使用。那么经由统计，租金补贴线上申请户数是8067户，自各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线上的一个申请户数是3761户，那么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线上申请户数是413户，总计是12241户，那么约占总申请户的12.5%。未来呢还会持续推动而且精进整个线上申请的措施，那么申请户数呢以身心障碍者最低依住宅法第四条所订定的经济或者是社会弱势的身份来做分析。108年度的租金补贴申请户中呢，以身心障碍者占有 25.7% 最多，那么其次是低收入户占 23.9%， 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申请户中呢，以身心障碍者是最多，占 34.3%， 其次呢是育有未成年子女的三人以上的占 27.1%， 那么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的申请户以身心障碍者是最多，占 29.1%， 其次是65岁的老人，那么占 26.2%。 那么尚未申请结果呢，你可以到你的直辖县市政府或者是内政部营建署提醒大家，108年度的各项住宅补贴都是由各县市政府陆续的核定，申请人已申请补助补贴的尚未收到审查结果，你可以呢打电话到你户籍的县市政府来查询这整个进度。那么预计在109年会扩大租金补贴的照顾对象。最后呢，营建署还特别讲，租金补贴未来呢也会朝向补贴户数放宽所得的标准，减少涉及限制，包含了申请的时间弹性等等。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